祷告的更高层次，不住的祷告，通往荣耀的门户。那么我们来思想，魔鬼能够攻击什么样的基督徒？魔鬼能够攻击什么样的基督徒？如果你把你的时间段分成几大块，这个是我娱乐的时间，这个是我上班的时间，这个是我购物的时间，这个是我做什么的时间。在这些时间段里，你并不邀请神，你也不觉得对主的需要，觉得我不需要主，你只是在主啊教会的时间段里我需要你。这样的基督徒是容易被魔鬼攻击的，然而教会里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这样的。因为魔鬼他是不休息的，他是24小时 24/7 一天一周七天他都是加班加点的，他在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他会选择在你最软弱的时间，不需要神的时间段里来攻击你，他不会选择你在与神在一起的时间攻击你，这是魔鬼的轨迹。所以我们要认识仇敌，认识他的轨迹，我们才能百战百胜。阿们。所以你思想一下，如果你把你的时间段分开了，那么你就有与神断开的时间段，在这个时间段里魔鬼可以攻击你，是不是这样？因为在那个时间段里你没有邀请神，你没有与神联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基督徒被魔鬼攻击会失败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许多神的仆人被魔鬼攻击仇敌反扑成功的原因，因为他把他的时间段分开了，他有那一些与主断开的时间段。但那个你当你觉得你不需要神的时候，在那个时间段你就会与主断开这样的联合。有人说我不会断开这种联合，你这是你自己理论上假想上的，但实际上属灵上是真实的，仍然会断开，否则邪灵无法攻击到你。当我们与神同在的时候，魔鬼无法攻击我们。哈利路亚。只有你与神断开的时间段里，魔鬼才容易攻击。所以你发现基督徒神的仆人出事的那个时间段，往往是他们大意的时间，往往是他们没有与神联合的时间，往往是他们并没有邀请神介入他的时间。甚至有的神的仆人在遭遇很大的事情的时候，是因为没有人为他代祷，也是他自己也没有去代祷，自己也没有为自己祷告，所以他大意了，脱离了神的保护。我们在神的联合里面，我们永远是被保护的。大家说，在与神联合的状态里，你是最安全的，你是永远被保护的。因为诗篇说，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就是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诗篇第几篇？91篇。对的，91篇，可以打开让他们看一下。诗篇91篇第一节，诗篇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神的同在里面，神的同在里面。第二节也出来一下，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至高者隐秘处在哪里？神的同在的遮蔽，神荣耀的遮蔽，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就是神的同在的荫下。神是我的避难所，是我的山寨，是我的神，是我的依靠的。当你在这样的状态里，神就是你的避难所。当你在这样的状态里，你就是当你在与神联合的状态里，你就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你 这个时候你可以说神是你的避难所，是你的山寨，是你所依靠的。阿们。如果你不是这样的状态，那么你无法让神做你的避难所，你是脱离了神的保护。因为只有在至高者的隐秘处，我们是最安全的。哈利路亚，我们是被保护的，那是我们应该待的位置。而且我已经说了，你发现这个也不是难做的。当我们持续的来操练的时候，啊，只要你心灵认识到对主的这种需要，我们很容易的就可以做到，让神介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并非说我们在等候神的时候才能住在至高者隐秘处，那是错误的。那你不等候神的时间，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并没有在等候神。你需要上班，需要工作，难道那个时间你就不能住在至高者隐秘处？所以这是人的自己的一种限制，但并非是真理。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可以操练到让我们的生活时时刻刻的来保持在与主的联合里面，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让神做我们的山寨，让神做我们的避难所。阿们。所以怎么操练，我说了，你不要把你的时间段分成几大块，不要有不需要神的时间段。有的人说我上街购物不需要神，这是琐事儿。但神首先他愿意介入你的生活琐事，因为神是体贴你细致入微、关怀你无微不至的神。阿们。他愿意介入你的生活的点点滴滴。第二，在这样的琐事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可能发生，所以我们仍然需要介入神。你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阿们。需要邀请圣灵，邀请主与你同行，圣灵也愿意与你同行，因为他本人就在你里面。那对你旁边人说，圣灵就在你里面。
圣灵就在你里面，
离你并不遥远。阿们。
阿们。
所以不要让他歇息，我们不能让他歇息，因为他不需要歇息。我们不要让他歇息，让他与我们同行。无论你做任何事情，邀请他，不要让你的时间段发生了中空、断层。没有神的时间段是可怕的，是危险，因为魔鬼会伺机而动。但只要你是一个与神联合的基督徒，你的时间段是一个整体的，你认识到主我对你的需要，无论醒着睡着，我都邀请主，我都邀请圣灵，我要与主在一起，我要渴慕他，我需要他，那么神就会一直与你在一起。那么你是被保护的，你就不存在于说我侍奉被攻击了，我怎么样被攻击了，我这样被攻击了。很多神的仆人说我总是被魔鬼攻击，不敢服侍人了，是因为他没有活在与神的联合里面，他没有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哪怕他用一千种办法来做洁净祷告，他还是被攻击，他还是被攻击。我发现他还是被攻击，他把军装穿上一万遍还是被攻击。倘若真能奉耶稣的宣告穿一遍的话，我觉得他能穿得像木乃伊差不多了，能穿一百遍，一层又一层。然而这一切并非是人所想象那么简单，最重要的却失去了。我们要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就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神会保护我们，在神的联合里面。所以如果你能够学习到让你的生活不断的与神联合，那你是被保护的。无论你做任何事情，上班也好，你不侍奉神的时间仍然是被保护的。阿们。因为你是他的儿女，我们并非是因为做他的仆人才被他保护，我们是因为做他的儿子才被他保护。哈利路亚。儿子永远是在家中的，仆人不会永远在家中。你要认识你的身份是儿子，这个不比仆人更高贵吗？阿们。你说是丫鬟高贵呢，还是家里的女儿儿子更高贵？对呀，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并非有的人好像认识我在教会里面我才是被神保护的，我服侍主的时候才能被保护。不是的，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要始终以儿女的身份来与神联合，来爱慕他，来需要他，需要我们的阿爸父。 在他的联合里面，魔鬼不能够胜过我们，魔鬼也不能够攻击我们，因为我们是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哈利路亚。所以倘若你能够操练到与神联合，在你睁开眼闭上眼，醒着睡着，无论你走路也好，做饭也好，吃饭也好，穿衣服也好，上街买东西也好，干什么你都学习操练，邀请神与神同行，与神联合，那么魔鬼又怎么会攻击到你呢？能不能攻击到你？不能攻击到你。魔鬼没有攻击的机会，因为你是与神连结在一起。当你不断的联合在葡萄树上，没有任何势力能把这个枝子砍下来，撒旦没有这样的权柄和力量。那么说到这里，我也要提醒家人们，有的当然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也会还有别的原因，就是说到基督徒被魔鬼攻击，或者是神的仆人侍奉神的时候给病人祷告给人赶鬼以后被攻击，其中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原因是这个，我刚才已经讲，还有与神断开的时间，被魔鬼钻了空子，阿们。其次有还有两大主要原因是他有隐藏的罪，也就导致他有一些破口，加速性的咒诅没处理，一些隐藏的罪没处理，都会带来破口。有破口的话，你也会被攻击，这是真实。然后还有一个大范围的原因，是因为他对真理上，特别是权柄的真理，属灵的权柄，他在基督里的位分，他在基督里的权柄这样的真理他也不认识。当他对一个真理不认识的时候，他也容易被攻击但如果你把这三方面都做好了，你不会被魔鬼攻击。特别我们今天讲了，让你的时间段里不要有中空，有断层，魔鬼无法攻击你。再加上你认识你的属灵权柄，认识你基督里的位分，你也是一个活出圣洁生活的人，没有罪的破口，那么你是不会被攻击的，因为我们的地位本身就胜过魔鬼。阿们。所以我们需要调整我们的生活习惯，调整我们的生活习惯，从不邀请神，不邀请圣灵悔改，来邀请圣灵介入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阿们。不要只是在内在生活里面操练等候神的时间才来与神联合，那样是不够的，因为我们很多时间我们并不是在等候神，我们还需要做别的事情，那么在那些情况下，难道我们就不与神联合了吗？所以倘若那样的话，你充其量只能达到偶尔的与神联合，然而神要求我们达到的是不住的祷告。大家说不住的祷告，是神的心意，也就是说神要求你不住的与他联合，不能只停留在内在生活里，那个是不够的，那个是不够的。所以我们不是在等候神的时候才操练与神联合，我们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都在操练与神联合。大家说我是在生活的点点滴滴
都在操练与神联合，
我不仅在等候神的时候才操练与神联合。阿们。这样，如果这样的话，你会发现当你操练等候神的时候，你也会很容易进入到神的同在里，你会更容易达到与神联合的状态，因为你平常就在操练。阿们。那么在等候神的时候，你就更容易进入了。所以我们平常就要注意训练自己，常常向主说，主啊，我邀请你，我需要你，我渴慕你。特别是在我说的黄金时间，半夜起来，清晨早起，魂安静的时候，灵活跃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就起来邀请神，渴慕他，爱他，思念他，你会发现主离你很近的，你会发现主离你并不遥远，你会很容易感受到神的爱，神的同在。哈利路亚。 特别是当你操练习惯了，你会发现就算你去菜市场买菜，去上街购物，去干任何事情，你都能够感受到主的同在。当然不是那么快，但是你操练了一阵子，你会发现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主真的离你并不遥远。发现在操练一阵子，我常常会感受到神的同在，在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有的时候走在路上，特别心灵安静的时候，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主就在我身边，那么的近，那样的真实。哈利路亚。那个时间我也并没有去祷告，只是在啃木头，我就能感受到它。当你操练一个阶段以后，你也会如此。这就是不住祷告的状态。阿门。
阿门。
为什么我们总是在讲操练呢？因为人的心，人的心思意念是散漫的，每个人都是如此，所以你必须训练你的心思意念，训练你的心灵。当心灵心思意念被训练以后，他就比较容易接受灵的管制，为灵来开路。比如说我说你现在看到我的讲道，但我已经训练很久了，我的心思，我的灵的动作是已经在不断的在操练自发的来与神联合，渴慕主，邀请圣灵，与圣灵同行，与圣灵紧密的连结，在与圣灵联合的状态里面，成为我的一种生活的状态。大家说生活的状态。
生活的状态。
阿们。所以我们所追求的是一种生活的状态，我说的是生活的状态。你要把与神联合不住的祷告最终达到成为你生活的状态，你是这样生活的。阿们。
阿们。
你是这样生活的。我们不是只停留在教会的事工里面，而是让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都需要操练来与神联合。我记得有一位名牧，很多年前，可能有七八年前了都不止，我看过有一个名牧说的话，到现在都记得。他说：“我从来不停止五分钟不祷告。”我们来思想这句话：“我从来不停止五分钟不祷告。”我从来不停止五分钟不祷告，过五分钟他就要祷告。我相信这样的人，他是认识到了不住的祷告，他在操练不住的来与神联合。我回想起来，我2006年我还是在深圳工作教英语，那个时间不是有下课时间吗？每一次下课上45分钟课，休息10分钟，那个时候圣灵就会感动我，休息期间就来操练爱慕他，不需要祷告很长时间，2-3分钟，就是退到里面去，因为主就在你里面，退到里面去，退到心里面去，去爱他，渴慕他，去爱他就行了，说一些爱慕他的话语，耶稣我爱你，让我更爱你，我需要你，我要认识你的爱，我也要更深的爱你，很简单的话，不需要说很多，沉浸在对主的爱里面，这样的话就一天能够好几次这样退到里面去。后来我发现我们需要操练，无论我们做任何事情，做一阵子，不要一直去做。就比如说你在上班，你不要一下几个小时都在做这个事情，做一会儿了退到里面去，哪怕花30秒钟1分钟，说一些爱慕主的话语，你的灵都能保持在与主的联合里面，并不影响你做事情。这就好像是把电源插上，电源插上让它充电，你就走就行了，是不是这样？有没有人把电源插上了，他守在这里等着看他充多少了，需不需要？不需要。所以我们 但是你发现我们属灵的生命，我们的灵也就需要相当充电，这就是充电。我工作一个小时，我退到里面去，哪怕我花一分钟时间，我亲近他，我爱护他，这就是插上电。然后我再去做别的事情，我的灵仍然能保持在与主的联合里面，因为灵不会受搅扰，灵不会休息。阿们，灵不会休息。这就好像是开启了夜间模式一样。夜间模式就是什么是夜间模式？夜间模式，对呀，充电呢。所以白天我们也能开启夜间模式，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确实很忙，我们需要做一些事，也需要专注，但是仍然是做一阵子退到心里面去，做一阵子退到心里面去，是很容易退到心里面。心是你的，跟你旁边人说，心是你的，
心是你的，
随时你都能退进去。阿们，随时都你都能退进去，因为神就在那里，他不在别处，他在你心灵的最里面，他在你最里面。阿们，
阿们，
哪都没有，有的时候来教会你也找不到神，神在你里面。有的人他聚会，你看三次教堂的有些人几十年了，在教堂里每一周来，有的时候一周来几次，甚至还侍奉神，你认他，你觉得他认识神吗？我所接触的发现他们都不认识神，他们一点也不认识神，不是不认识神，是彻底不认识神。所以在教会里你未必能找到神，神他其实就在你里面。那你旁边的人说，神在你里面。
神在你里面。
阿们，
阿们。
要认识到神在你里面，如果你长期操练退回到里面寻找这位神，你会发现你很容易遇见这位神，无论你做任何事情。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的操练，也不是那么慢的，你操练一阵子就会知道我在讲什么。神就在那里面，在你里面，在你里面，所以你需要退到你里面来寻找爱你的主，他已经在那里了。哎，那个时候我也并不太懂，但是圣灵引导我就做了，所以一下课我就会说爱慕主的话。哎，我就过一阵子我发现，哎，这样很好，我觉得跟主的关系更亲近，我觉得心里非常舒畅，非常美好。我觉得不太一样，离我越来越近，也没有花很多的时间去祷告，因为那个时候上班也是很忙。但是我发现这样操练，但是它扩大了我对神的这样的一种容量，对他的爱的容量，对他的同在的容量，扩大了我对他的或者你可以说属灵身量，感受到在成长。其实人的灵的属灵身量的成长，跟你领受的神的爱的多少是有关系的。每一次我们在神的同在里面，我们都领受爱，每一次我们在神的同在里，你都能领受天父阿爸的爱，耶稣的爱，圣灵的爱，有没有感受到？有没有感受到？
有。
所以这不是白领受，这一切都会让你的属灵生量开始成长，只是你看不见吧，但他已经在长大了。哈利路亚，他已经在成长，他已经在成长，他会越成长容量越大，也就是对神的同在的承受力越强大，也能够承受更多的神的荣耀。你对心，你对主的爱也会开始扩大。所以我们回到这个牧师说的话，结合我跟你说的我个人的见证，我希望我们也来操练。他说的五分钟有点太频繁了，可能我们很难做到，但是根据个人的情况，无论做任何事情，养成这个好习惯，做一阵子退回到里面一阵子，不需要要求很长时间。当然你有固定时间的祷告，但我说的是在此时间以外的，你需要无论做任何事情，邀请圣灵，爱慕圣灵，爱慕耶稣，适合我们上班的家人。无论你做任何工作，无论你做任何工作，跟你旁边的人说，无论你做任何工作，都可以退回到心里去，
都可以退回到心里去。
爱慕耶稣一会儿，
爱慕耶稣一会儿，
一会儿，
一会儿，
主要求不高。
那这一会儿就足以帮助你开启夜间模式，让你的灵开始得到喂养，让你与主保持在一种联合里。不然的话，你可以工作工作工作。人为什么软弱下来，就是这样，一天一天工作，他想着明天会好一点，其实发现一个月都是这样，很难复兴起来，是不是这样？恶性循环就是一直循环，所以我们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我们要开始进入到良性的循环里面，我们要不断的来操练，来这样的一种与神联合，爱慕主，常常退回到里面去爱慕他一会儿，再工作不影响你的，然后你会发现你工作的时候也蛮有神的同在，因为你的心灵是平静，人心灵平静才能感受到什么，对你旁边的人说，心灵平静的时候，
心灵平静的时候
才能经历神的同在，
才能经历神的同在。
阿们
阿们，
是这样的，必须进入到心灵的安静，只有基督里面才有平安，才有安静。如果你经常这样操练，你会发现你的平安如江河。孙杨说平安如江河，就是这个意思。有的人的平安是点点滴滴涓涓细流，但这都不够，我们要平安如江河才行。你是点点滴滴涓涓细流，很容易受搅扰的，平安很快就没有了。但如果是江河滔滔不绝，什么也不能夺走你的平安。哈利路亚，平安如江河，只要我们不断的退回到里面去，因为里面是我们平安的源泉，耶稣在那里，耶稣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阿们
阿们，
他就在那里面等我们，他住在那里面，以我们为他的居所。我们要常常退回到里面，你会发现主真实的就在那里，无论你何时退回到里面，主都在那里。哈利路亚，你发现主离你并不遥远。那么在第三步操练不住的祷告的状态，我们需要注意什么？不要把时间段划成好几块，不要有断层，但还要注意的是保持对神的这样的渴慕，需要看到你生活中需要神，在你的各个生活的领域都需要神。阿们
阿们。
好，那我现在回过头来分享我个人的见证，其实还没有做完，就是我前年发现了这个荣耀的门户，不住的祷告。我是怎样发现的？是在我最软弱的时候发现。前年我经历了很软弱的时期，是我侍奉的一个低谷。我们都会经历一些低谷，这个是不可避免。前年我经历了我侍奉的一个很大的低谷，是我最软弱的一个时期。我那个时期我想要远离神，不想要来，也不说侍奉吧，但是反正也不想侍奉，也不想亲近神，也不想就是想要远离神，跟神赌气也罢，就是好像是跟神赌气，因为有很多的事情离到我，都是让我痛苦的事情，所以我想要远离神，我蓄意的远离神，所以我蓄意的想要逃离神。但是我发现在这样的一种情况里面，我发现一个问题，我发现当我想要远离神的时候，我也不想祷告，那个时候我就是不想祷告，我也不想读经，我圣经也不看，我也不服侍，我要逃离神，像约拿一样。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特别是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的时候，突然我又开始说爱慕主的话，然后我躺在床上，突然我又开始说爱慕耶稣的话，然后我说不对，我就赶紧闭嘴，因为我是真的要蓄意远离神，不允许说。然后我就开始这样翻来覆去，发现很多次特别我一安静下来我又开始思念主，想了一会儿我才发现不对劲了，我说不对，不能这样，我现在要远离神，我不能这样。这样折腾了好一阵子，你看我是挺刚硬的，好一阵子，这好一阵子是按月计算的。 我也不知道有多少个月，但是反正我是要跟神赌气，就是要逃离神，但是我发现逃离不了，也不是谁来为我祷告或者怎样，我发现我后来又开始复兴起来，我都不知道怎么样复兴。复兴就是因为我发现我的灵的动作会自发的与神联合，所以我说大家说自发的状态，
自发的状态
就是不住祷告的状态，
就是不住祷告的状态。
所以我跟你讲的这个是我发现最大的宝藏的真理，原来是我最软弱的时候发现，可不是我属灵的时候得到的启示，是我最软弱最软弱的时候，在我逃离神的时候发现了，我发现了不正常的地方，我发现了一个与神联合的人他很难持续的软弱下去，最后你一定要复兴起来，因为你无法辖制住灵的动作，我无法辖制住，我蓄意辖制了几个月，最后放弃了，发现不行，真的不行，躺在那里，因为你总是要躺下的，你总是要半夜起来上洗手间，然后你的心灵它还是不断的要靠近神，你的肉体你的魂都无法控制它，因为你的灵已经训练的与神联合到一定程度，是那样的紧密，无法控制它，因为本身你是个灵，所以在我最软弱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个真理，我发现那个时候还不懂，我说怎么会这样，怎么控制不住了，我虚意的跟神摔跤了好几个月，就是不愿意，我就是不愿意回来，但是我发现还是要回来，最后他还是回来了，但是再回来就是一个更大的荣耀，因为这些经历也是美好的，我们软弱的时候才认识人是多么的刚硬，人是怎样的软弱，人是多么的需要神的恩典的扶持，哈利路亚。所以在我最软弱的时候我发现了这个真理，这是我发现的一个宝藏，我发现还有这样的事情能够自发的祷告，我真的是不是自己想祷告的，这个我可以向你们保证，但他为什么会自发的祷告，因为我后来圣灵感动我让我知道，因为你训练了已经这么多年了，有十年了，你的灵已经是持续的，我才明白原来以前主都已经是开始训练了，原来主知道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当然也不仅是为我个人的缘故，我相信也是为着教会的缘故，为着众教会的缘故，神也，所以有的信息有的真理被揭开需要神的器皿，需要经历很大的熬炼，经历很大的破碎，是为成就别人的祝福，所以你想要成为别人的祝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付上代价，这也是一个代价，哈利路亚，但是感谢神一切都过来了，因着与神的联合，再软弱神都能扶起你，阿们。啊，我就是那样，不知道怎样就被神扶起了，但我现在知道怎样，就是那种与神联合达到了自发的状态，你软弱的时候他仍然会自发的吸引住你的灵的动作仍然会爱慕他渴慕他，虽然我不想爱，甚至我那个时候就要远离神，我不要去表达对主的爱，但是他还是会表达对神的爱，他自发的就去爱神，那就需要你长年累月的积累训练他达到自发的状态，大家说自发的状态，
自发的状态
是我所追求的，
是我所追求的，
阿们
阿们，
这是真实的，我跟你讲的是真实的见证，前年实际上我发现在我最软弱的时候我发现居然有这样的事情，我才开始明白还真是有这样的情况，这是一个属灵的真理，谁让我看到这是叫做不住的祷告的灵，不住的祷告的状态，软弱的时候神许可你软弱，但我发现神不许可人长期软弱，神许可你软弱不许可你长期软弱，看来我那个还不叫长期软弱，感谢神的恩典，不能够长期软弱，但神是有耐心的，是怜悯的神，赞美主，阿们。后来我就明白了什么叫等候神的必重新得力，哎，我们是不是讲过这个经文，讲过了没有，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
那你说我们这边
啊，没有，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40章， 31节。
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疲倦，行走却不疲乏。等候耶和华 Wait up in the Lord，
就是讲到正确的翻译是三股合成的绳子，就是说到那与神联合的人，那与神联合的人，那与神联合的人必重新得力。阿们，
阿们。
所以你看到我是怎么重新得力的，就是这样，与神联合的人，因为他这种与神联合的状态导致他的灵会不断的吸引神，就会吸引神的恩典，神终要扶持他，使他重新站立起来。这一人虽跌倒七次，仍必扶起。哈利路亚。而一个与神联合的人，神会扶持他，有神扶持他，你说他能起来吗？他一定会起来的。哈利路亚。如果你真能达到这样与神联合的状态，你很难跌倒，即便跌倒你也会被扶起来，因为你的灵已经操练到自发的与神联合了，去吸引神的恩典。这样的一种联合会不断的吸引神，而神也会给人这样的机会，神也会给这样的人机会，神也会给这样的人机会。哪样的人？与神联合的人。神会给与神联合的人机会。所以大卫虽然跌倒了，哪怕他犯了奸淫，他比扫罗还要犯罪多，但是神给他机会，因为大卫是一个与神联合的人。阿们。扫罗跌倒了就彻底完蛋，那大卫他被神扶起。西曼尼有的人说他怎样怎样，但是我们不去论断神的仆人，也许虽然他经历了一些软弱和跌倒，但是他仍然能够站起来，现在他很好，但是站在他那样的位置能够重新被扶起，重新站立起来，成为神荣耀的器皿是很难的，这就是个神迹。因为美国 80% 的布道家已经成为同性恋，成为艾滋病人，因着性犯罪。西曼尼是顶尖的医治布道家，然而仍然跌倒后能站起来，这就是个神迹。他为什么能够跌倒了还能站起来？别的人为什么跌倒了就下了地狱，再也不会兴起？想过没有？我曾经想过这个问题。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因为西班尼他是一位与神同行、与神联合的人，他是一个深深的与神联合的人。他跌倒了，神仍然扶起他。神会给这样的人机会，因为他的灵会自发的吸引神。我相信他在软弱的时候，他可能跟我一样上洗手间就会开始亲近主了，所以他会发现与主的关系是最宝贵的。所以我理解他怎样能被扶起，他不可能不被扶起，神的灵会不断的被他所吸引，因为他是一个与神联合的，而且他已经进入到那种更荣耀的领域，所以他是自发的来吸引神恩典，在他的不住的祷告的灵的帮助下，他已经进入到这种不住的祷告的状态，也就是与神联合的状态。神要给这样的人机会，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也就是与神联合的人必重新得力，这是神的话。阿们。这是一个伟大的真理，当我们与神联合，我们这条路是稳妥的。我们会有跌倒的时候，但神一定会扶起你。你旁边的人说，神一定会扶起你。
神一定会扶起你。
只要你来与神联合。
只要你与神联合。
阿们。
阿们。
所以这是三股合成的绳子，就是汉语翻成等候神，其实它是与神联合的意思。圣灵、我、神的同在，三股合成的绳子。与神联合的人必重新得力，等候神的人必重新得力，会稳行在高处。也就是说，与神同行、与神联合的人，他一定会稳行在高处，因为他的灵会持续的与神联合，最终会达到自发的状态。所以，这是我后来在我软弱的时期，我发现的。发现我的灵虽然软弱了，但是我的灵仍然会自发的祷告，还能带动我的口祷告。你看那个灵，它就是我软弱的时期，灵还能带动口祷告。 那个时期我是真实的经历的，真的是控制自己不祷告，也蓄意的远离神，也不聚会，但是我发现不行，还是会往神那里靠，那灵会不断的吸引神，神也会吸引你，还是会往神那里靠。后来我就明白了，什么事都不能与把你与神的爱隔绝，什么事都不能把你与神的爱隔绝。如果你达到了与神联合的状态，那个经文在哪里？
罗马书。
罗马书八章三十节。罗马书八章从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我们来看这个经文。三十五节开始，好，大声朗诵，看大屏幕，预备起。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
大声，大声。
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记，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
阿门，
阿门。
当你能达到与神联合的状态的时候，什么也不能使你与基督的爱隔绝。患难、困苦、逼迫、饥饿、赤身露体、危险、刀剑都不能。靠着爱你的主，在这一切事上你还能得胜有余。我特别理解这句话，当我发现如果你操练到与神联合的状态的时候，什么都不能够把你与基督的爱隔绝，什么都不能，什么都不能。哈利路亚。我相信无论是生是死，是天使是掌权，是有能的，是现在是将来的，是高处的，是低处的，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保罗他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与主的关系达到那样的紧密，他与神联合到那么紧密，什么都不能让他与基督的爱隔绝。哈利路亚。保罗在监狱里写了那么多的书信，那么的属灵的书信，都是在监狱里写，监狱书信。保罗经历了那么多的痛苦患难，他一生也是独身，经历了那么多的人看孤独的时间，在深海里的时间，在监狱里的时间，在很多的危险的地方，但圣经没有写保罗孤独。保罗他是一个与神关系非常亲密的人，他与神联合，不会觉得孤独，也不会觉得惧怕。哈利路亚。我相信保罗是一个与神联合的人，然而他照样能做许多的事情。赞美主。我真实的认识到这个经文的可贵，当我们操练与神联合的时候，没有什么能够把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哈利路亚。没有什么，当你去经历活在与神联合的这种光景里面，你会发现没有什么能把你与基督的爱隔绝。那一些一点事情就让他不信耶稣了，一点事情就让他不来教会，远离神，甚至不信耶稣了，你就知道他不是一个与神联合的人，就知道他并不认识主，他跟主的关系还很遥远。如果你真的是与神联合，你可以经历软弱，但是你终要被扶起。然而你看到有的人他不被扶起，你就知道了他跟主的关系是很恶劣的。我们需要 操练与神联合，我们跟主的关系才是健康的。阿们。我们跟主的关系才是健康。你怎么知道你跟主的关系健康的是好的呢？你是与神联合的人，你是与神联合的人，那么你们的关系就是好的。所以我们要保持我们的生活，所以我说到保持很重要，我要保持我的生活，点点滴滴都需要神的介入，都需要让我的生活的每一个片段要满有耶稣。哈利路亚，不能有断层，不能有中空的阶段，不能有我不需要主的时间。我们需要神，睡觉也需要神。主啊，让我睡在你的怀抱里，主啊，让我爱你，就是我睡着的时候也要让我与你联合。这些话你都可以说，随时都能说出来，不需要说很复杂，简单就好。阿们。无论你去做什么事情，都记得先邀请主，养成这样的好习惯。从你早晨起来开始，到你晚上临睡，都来邀请主，是吧？我邀请圣灵，我邀请。我今常常对圣灵说：“我们一起，我们一起。”大家说：“我们一起。”
我们一起。
因为圣灵是你最好的伴侣，在地上，在天上也是，在地上也是。圣灵就是神。当我们邀请圣灵与我们一起，他就与我们一起。无论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需要主，因为我们的动作存留都在乎他，都需要他。阿们。就像我们在这里走路，你也是需要主的，你不能说我就是会走路。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需要主，都需要圣灵，你的一举一动都需要神，你都要在心里来渴慕的。无论我们做任何事情，去开车也好，去干什么也好，因为要开车的时候邀请神，邀请圣灵，从开车开始训练，邀请圣灵和我一起开车，给我技术，给我技巧，给我平安，给我开车的时候仍然能爱慕耶稣的恩典，渴慕主的恩典。所有的我再举例子，都需要邀请圣灵。阿们。你生活的点点滴滴，如果你这样做，你生活的点点滴滴都会有耶稣，有耶稣才美好，有耶稣才美好。阿们。所以你的人生才是美好的人生，这才是美好的人生，这是神所定义我们要过的荣美的人生，心腹的人生，在地上就可以得着的。阿们。那我们需要来操练这样的一种与神联合，也就是金银宝石的工作了，就是生活上的点点滴滴我们都来操练与神联合。你会看到你的生活动作存留气息都在于主，都需要主。当你这样慢慢操练，你就会开始认识你是那么的需要神，你是那么的需要神。这样的认识会给你带来极大的祝福，这样的认识会给你带来极大的祝福。在这样的认识里面，神也会开启你，让你认识自己的真实的光景，认识你自己的软弱。我们也就是说，神会让你认识你自己。当你认识神的时候，神也会开始让你认识你自己。阿们。当你认识自己的时候，你也不在乎别人在说你什么了。我基本上当我跟神的关系好了，越来越与主联合的时候，我发现我开始变得不在乎别人说我什么了。反正我个人是这样，我不在乎别人说我什么了。我发现当我与主的关系好了，与神联合的时候，开始认识神的时候，我就会更深的认识自己。当我认识自己，认识神的时候，我不在乎别人说我什么了，因为我知道我是怎样的人，甚至可以他说的可能比我的实际情况还要糟糕。哎，感谢主。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是胜过人对我们的评价的时候，
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会脱离对人的惧怕。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会变得刚强，别人很难伤害到我们，因为我们认识到主已经接纳了我。哈利路亚，我认识到主的爱，那么我就不在意人怎样说，人无法很难伤害到我，你属灵的防御能力就很强大，人无法伤害你。很多同工很容易被人一句话两句话伤害到，是因为他还没有认识神，也没有认识他自己，所以他要在意人的评价，人的感受，还没有脱离人的惧怕。但是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就脱离了对人的惧怕。阿们。大卫他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因为他是与神联合，我们只有借着与神联合才能认识神。大家说，我只有借着与神联合
才能认识神。
大卫他就是这样的人，他借着与神联合，他认识神，所以他犯了罪，拿单来斥责他，大卫立刻说的是什么？我得罪了神，主啊，主耶和华，我单单
得罪了你。
阿们。他立刻向神悔改，披麻蒙灰，把床都铺得飘起来，悔改的眼泪，他彻底的悔改，他说，主啊，我犯这罪，单单得罪了你。然而扫罗犯了罪，先知来斥责他，撒母耳斥责完他以后，你看扫罗怎么说的啊？你说的都对，我错了，但是你不能够在百姓面前这样斥责我，我没有面子，你得跟我一起出去，给我一个台阶下。这就是这个意思，当然原文不是这样，他说撒母耳你要和我同一起出去，我虽然错了，你不能在百姓面前这样来斥责我。他所考虑的是自己的面子问题，他会认为他没有面子，所以他这种悔改是假的。扫罗一直活在对人的惧怕里，包括他那次献祭，等得不耐烦了，其实也不是等得不耐烦了，而是他看到百姓要离去，他害怕百姓离去。大家说他惧怕人，他就是失败在这里，他惧怕人，他一直没有脱离惧怕人的阴影，最后他就死在这里，他献祭了，后来又犯了罪，撒母耳斥责他，还是惧怕人，还是不悔改。他没有想到主啊，我得罪你了，他嘴上说神啊，我是错了，我是做错了，撒母耳我错了，但是他让撒母耳跟他一起出去，给他的尊荣。你看这个细节，就是他死的原因就在这里，毁灭的原因就在这里。但是其实本质还是因为大卫是一个与神联合的人，是一个亲近主与主关系好的人，所以大卫最终被神扶起，神不给扫罗机会。也提醒我们，我们要胜过人。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当我们与神联合的时候，我们胜过了人，胜过了人对我们的评价，胜过了我们对人的惧怕。每一个神的仆人都要经历这个环节，我们要胜过对人的惧怕。阿们。否则你不会成为忠心的仆人。有的人一生活在对人的惧怕里，就算你不是神的仆人，有的人照样活在对人的惧怕里。总之别人怎么评价我，别人怎么评价我，别人怎么 评价我，这一切都不重要，神怎样评价你才是重要的。对你旁边的人说，神怎样评价你才是重要的。
神怎样评价你才是重要的。
你怎么才能重视神对你的评价？你怎样才能不做扫罗做大卫？你必须得与神联合。大卫因着与神联合，他认识了神，当人认识神的时候，他也会认识他自己。阿们。因为神会开启你，神会给你恩典，神会在光中让你得见光。因为诗篇上说，我们主啊，我们在你的光中得以见光。没有神的光，你怎么能认识自己呢？没有神的光，你怎么能得到启示呢？在神的光中，我们会得见光，会见更多的光。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会认识自己，我们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也胜过了人的评价，我们也胜过了人的惧怕，胜过了惧怕人。我一起再一次深呼吸。有没有邀请圣灵？
有。
等会起来的时候也要邀请圣灵。我们要平常要这样，有这样的心态去
去操练，慢慢的就会习惯。你需要这位神，对你旁边的人说，你需要神。
你需要神。
在生活的点点滴滴。
在生活的点点滴滴。
你都需要神。
你都需要神。
阿们。
阿们。
你卖东西也可以祷告主啊，给我预备好啊，合适的人，好机会，快点卖完，不要浪费我时间，我的时间很宝贵，要亲近主，都可以来说在心里面。总而言之，做任何事情都可以来邀请神，阿们，
阿们，
邀请神，邀请圣灵，因为神他就在你里面。当我们这样操练，你会真的发现，你是那么需要神的时候，你就开始进入这样一种需要的认识，带领你快速的进入这种不住祷告的门槛。因着需要你会不住祷告，没有需要你不会祷告，是不是这样？
是。
因着需要你会不住的祷告，没有需要你怎么祷告？没有需要是个人他都不想祷告，我们看到对主的需要，我们才会祷告。所以我们需要看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我们都需要它，我们就会更多的祷告。所以这个看见这种需要是那么的重要。你常常要呼求主，主要让我看到这种需要，这需要从神来的启示，我得到神的启示关于这一方面，但我很难把它能讲出来，因为这样的事情需要启示。启示的力量是那么强大，如果神启示你比我跟你说三天都强，神启示你那一下子，你就认识到原来我真的那么需要神了。我现在恨不得把你耳朵揪这么高告诉你需要神，但是效果都不大。但是如果你得到神的启示，你会发现你的心停不下来，说我真的需要你，真的需要你，真的需要你。所以你会渴慕他，你会需要他。 你自己需要从神来启示，神会给你的，你求他给你这样的启示。一次不行两次，一百次不行一千次，神就会给你。宝贵的东西需要付代价，所以我们要付代价来求启示。但是一旦我们真正的进去，我们还需要慢慢的来操练。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再进入第二堂。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启示，赐下你宝贵的话语，然后继续来赐下启示，让我们看到神我们对你的需要，让我们看到我们在生活的各个领域是那么的需要你。主啊，感谢你给我这样的启示，也给我们每位家人有这样的启示。开启我们，除掉一切的怕子，让我们真认识我们需要你。带领我们进入到不住祷告的门槛，进入这荣耀的门户。我们要成为一个与神联合的人。帮助我主，奉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